兄姐妹平安，9月20号张博士解成为主灵修标题 The Divine Commandment of Life， 生命的神圣诫命，引用的是马太福音5章48节，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在天上的父是完全的。第一段，我们的主对我们的劝勉在马太福音5章38节到48节中，是在我们的行为上要对每个人都慷慨大方。所以呢，你们要留心，要提防，在你的灵命中，你不能根据你天然的喜爱那样的活啊，不可以这样活。每一个人呢都有天然的喜爱，有些人呢我们喜欢，其他人呢我们不喜欢。然而我们永远不可以让那个喜欢不喜欢来治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好像约翰一书1章7节说，若我们行在光中，正如他是在光中，我们就彼此相交。甚至是对那些我们对他们都没有喜爱的人，我们不喜爱的人，我们也能够彼此相交，就是有彼此团契的。第二段，我们的主在这里给我们的榜样呢，不是一个好人，甚至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而是神自己。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天父是完全的。换句话说，就是向别人显示出神向你所显示出的。而神呢，会赐给你很多真实生活的机会，去证明是否你是完全的，正如你的天父是完全的。成为门徒呢，是表示有意地把你自己与神对其他人的兴趣哦、神对其他人的关注来认同。耶稣说，我赐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你们彼此相爱，正如我已经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借着这样，所有人就会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若你们彼此相爱。这个是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第三段，基督徒品德的真正表达不是在好的作为。若神的灵已经转化你里面的话，你在你的生活中就会展现神的品德，而不是只是好的人的品德。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表达这个生命自己呢，是神的生命，而不是试图要敬虔的人的生命。基督徒生命的秘诀是超自然的，由于神的恩典在人的里面变成自然的，而这个经历在实际上实物上日常生活的细节里，而不是在跟神的那种亲密相交的时候，就会变得明显。当我们来到跟制造出混乱还有一阵忙乱的事情接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让我们很惊讶的是，甚至在这一切一切的中心核心当中，我们有 power， 我们有力量，能够很奇妙的泰然自若，就是保持镇定，保持沉着的意思。那今天这个神圣的命令诫命，关于生活，关于生命呢，主给我们的就是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关于我们天然人的情感你喜欢不喜欢的这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有很自然的，你喜欢蓝色，你不喜欢白色，你很喜欢某种人，你不喜欢某种人，但是你不可以让这种天然的喜爱来治理你的生活。好像我很久以前就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曾经在美国东北岸办过单身营，当时有个姐妹就是那种小家碧玉型，我以前不喜欢小家碧玉型的人，然后他又偏偏讲什么，他有一只猫啊，那只猫是 Christian Cat， 是基督徒猫，哇，这只猫很属灵的，他弹钢琴弹什么你真伟大等等，哇，猫就跳到钢琴上倾听，但是如果他弹一些比较现代流行歌曲，那个猫就咚就跳走了。所以我当时心想，哇，你还有一个 Christian Cat， 你还有一个基督徒猫呢。当天晚上神就责备我说，你不喜欢小家碧玉的人哈， 那人家也不喜欢你这样子大咧咧的人啊，啪啪照到处就是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人。这个天然的喜欢，上帝说，可是你们都是我所造的，我就知道我错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跟神祷告。因此感谢主啊，有些人我初次看到乍看之下那种调调我也真的是不喜欢，但是呢我会立刻跟神祷告，所以呢我还是可以跟所有人，包括什么我觉得调调跟我不一样的，还是能够跟他们彼此相交，就是那些我不喜欢的我也能够跟他圣徒相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第二点要讲的，既然主要我们完全，他给的那个榜样呢并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榜样，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人的榜样，而是神自己，就是你要像天父那样的完全，像天父，像天父的话，那就表示说天父怎么样向我显明出来，显示出来的。比方说天父显明出来对我是饶恕，我就要饶恕别人，对我是恩慈，我就要对别人恩慈，对我是忍耐，我就要对别人忍耐，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就要向别人显示出来的，正如同天父向我们所显示出来的。第三点，神会给我们很多机会去证明我们是不是完全啊，像天父完全一样，他会给很多机会，就是像耶稣讲的，特别讲的，我给你们一条命令，要彼此相爱。所以我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我就要有意的把我自己跟神的兴趣，神的关注来认同。那神的兴趣，神的关注是什么呢？神对别人有兴趣，对其他人，那我就要认同他，我要对别人有兴趣。神爱别人，我也要去爱别人。那对我们来讲，这个身为门徒去爱别人，就不是天然的那种爱啊，它是一个意志力的爱，是在基督里面的爱。而我们的榜样就是怎么去爱别人，就是像天父对我的那样，天父饶恕我，我就得饶恕人，天父他对我有耐心，我就得对别人有耐心。所以你表达出来的下面啊，第五点了吧，就是品德上你表达出来的不是一个好的人的品德，不是，而是神的品德。也就是说你要彰显出来那个生命，不是只是好的人，也不是好的作为，而是神的灵在我里面已经改变了我，更新变化我里面，那我在生活中就要把神更新变化之后，他把基督那种 spiritual nature 灵质那美好的那个生命放在我里面的，我就要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表达出来的其实不是我自己的生命，不是什么好的人的生命，而是神的生命。不是那种我试图要进前的那种我这个人，还是人的 human 人的，而是神的，因为是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里头。因此第六点，我们基督徒我们生命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神已经做成超自然的，但是呢我们得把它变成自然，很自自然然的。所以呢因着神的恩典，超自然的在我里头就变成是什么呢？就是自然的，很自自然然。神已经使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头，那么神的儿子是有爱心的，我就要很自然的有爱心，神的儿子是有耐心的，我就要自然很有耐心，等等等等。那这个呢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是当神他做成在我里面的时候啊，因为神的恩典他改变了我，那我就要恐惧战惊，真的是要把它表明出来，因为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经历呢你要表明呢，就是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生活细节让你去表明，不是在你跟神很亲密相交的时候，而是真的在生活细节方方面面，是在细节当中。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个秘诀，超自然的要变成自然的，你就会发现我们进展成圣啊，就是要把神的这个神圣诫命，我们要完全，正如我们在天上父是完全的，那要彰显出我们爱别人，我们对别人要有兴趣，要彰显出来，让这种爱从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到神给我们这个能力， 那也就是说我们选择顺服，因为神已经做成转化我们里面的生命，这个人在里头，那我们叫恐惧战兢把它表明，把它表达出来。我们在表达表明出来的就是神他怎么对我，那我要把它表达出来，就是我怎么去对别人。因此如果你真的这样操作的时候，这个命令你真的去顺服的时候，张博士在最后讲说，你会很惊讶发现，在所有事情很困惑很忙乱当中，你还是有这个力量，你能够很奇妙的保持镇定而不会惊慌。这就让我想起来最近我的朋友他们婚姻上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很显然的这个姐妹她是一阵的困惑一阵的忙乱，那在这个困惑忙乱当中，当然她有很多疑问号，她甚至会说很多，那因为她是在一个很痛苦的状态，真的都要崩溃，我也很担心她。那她就说丈夫要跟她离婚了等等，我说如果你真的这么痛苦，然后你们俩之间没完没了，你们又不愿意回到神面前，你们俩就是这样，你说她冰山，然后她觉得你讲话像在训小孩，那你们两个都说醒来是个噩梦，那还不如就放对方去。我说那你又这么痛苦，对一个医生来说要救命，我当然要救你的命，我的意思是说都已经到这种程度，然后请你们按照圣经之道去做，你们又不能，那我唯一能做就是好啊，那你就离婚吧，你就离婚之后你去经历到你自己在神面前那种安静。那你说哇，李老师你赞成离婚，其实认识我的人就知道我们并不是赞成别人离婚，但是如果你成天就崩溃，成天就战战兢兢，然后你怀疑神的恩典慈爱，然后我们怎么跟你讲怎么跟你讲怎么跟你讲，到最后包括我们很想帮助你把根源问题挪走，你听不进去，你反过来说我没有倾听，你反过来说哦，你在说我苦读，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那我不说了，你把自己封闭，然后你又时不时丢一些东西过来，好像我们都不了解你，我们都不爱你，你曲解了我们的意思，那这时候我们只能保持沉默，怎么办？那为你的生命着想，我总不想看到你崩溃吧，那只能先救急。那还好感谢主，哇，现在这个两个人愿意回到神面前，愿意去努力自己的部分啊、哦，那我觉得很感恩，因为我们实在什么都不能做，也只能拼命祷告。那到最后呢，他们愿意自己去针对自己的跟神的部分，那就不是在抓住对方的不是不放，那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来，张博士说你面临这一阵的这种一阵忙乱，一阵的真的让你很混淆，你都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呢，如果你真的操练神在你里面已经更新你里面变化你的本质之后，他要你完全这个生命的这个神圣的诫命，要你彼此相爱，如果你真的去操练的话，你会很惊讶的发现神的能力借着圣灵，神的恩典真的临到你，以至于你是有这个 power， 你是有这个能力的，可以在这一切混乱当中，最核心当中，好像在暴风狂风暴风，就是这种我不知道中文要怎么讲，就是在狂风巨浪在暴风的核心当中，你还是可以保持真的是很奇妙的那种镇定，那种沉着，不会慌了手脚，不会就变成是怀疑神的爱，不会变成苦读，不会去指责论断那些试图想要帮助你的人，只是他没有照着你的意思去说话去做，你就说别人是自意啊，别人怎么样，你经不起别人说你的时候，你反过来说别人。那对我们来讲呢，我自己也在反省我自己，我们的主劝勉我们，就是在行为上对所有人都要大大方方，要给出爱，要跟别人在光里面相交，神怎么很大方的对我，我就要很大方的对别人。所以我就在思考，今天我就在思考你要完全，正如你在天上的父是完全的。我就想我自己 难怪神还不接我回天家，哎呀，我要学的功课太多了。有一个敬虔的老姐妹，她就写信来说，哦，你的那个录音里面你提到某人的名字，当然她是在提醒我，这样子的话别人会很受伤害等等等等。我就谢谢她，她提醒我是对的啊，真的。那我就想到我自己很不完全，我就想到我生命的弱点，我就想到虽然可能别人就觉得啊，你身为圣父大师你还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其实我说来也很惭愧。就好像我在马来西亚上课的时候，我就跟这些学生讲，我说其实我觉得我挺不合适做什么辅导的，还有呢，我觉得神哦说你啊这个人啊，如果到世界去工作，哎呀，你都不知道给你老板惹多少麻烦，你都不知道被老板的 fire 一个工作又换过一个工作，然后神怜悯你说，哎呀，你这么糟，算了算了，地上哦那个老板哦没有一个人哦可以经得起你这样子伤害的，算了算了，你来，只有我还能够接纳你，只有我，反正你这么糟到哪都找不到工作，我收留你。我就觉得身为一个传道人，神呼召我，其实我真的生命是很差的，神就说那你还不如来跟我，你跟我，我帮你哦，不然呢你这个吵人家鱿鱼，人家也吵你鱿鱼，哇，那你这一辈子你会痛苦到死。所以对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我是很感恩的。By the way， 因为我现在在这个录音在这个环境下， anyway， 我想要稍微再讲一下啊，我承认我的确是不完全，我从来不会去防卫我自己说我多美好，不，我一点都不好。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只是在录音当中这么说，所有人都知道我就是不好。那你说可是老师你真的很好，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无知的人啊，那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我身上，那是彰显神的荣耀，我自己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功劳可言。那如果你说那你既然没有功劳，那你那么糟，对，我那么糟那是我个人的问题，不是神没有在我身上工作，也不是我没有重生，只能说我悖逆，但是我也不愿意悖逆，因为神给我的命令是要完全。所以呢，我想顺便最后说，其实我们录音张博士杰成为主录到9月20号，之所以今年会重录，是因为多年前在我们已经录了第一次杰成为主的时候那时候录就是我看完之后呢翻译，一边翻译一边讲但现在呢我是先把它翻译出来，然后照着这个翻译我把它念过一遍，然后下面我的翻译完毕之后，我下面会有几点1、2、3、4、5、6、7这几点我也先写下来，然后我才说的。那当我第一次录完，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回应，甚至有教会的师母说他们就一对夫妻要离婚了，说要找我，然后呢可是我当时人在中国，我不在美国，所以呢这个师母没办法，就说那你听好了，你听李老师的竭诚为主。就听了一个礼拜，这个女的没有来找他，他就心里有点想这个女的是不是已经离婚了。所以第二个礼拜他就打电话问这个姐妹说，哎呀，你都好吗？他说好，那不得了，那你跟你的你曾经说你跟你的丈夫要离婚，现在怎么样？他说哦，不，我不离婚了。我听了李老师的张博士解成为主，我就开始在反思我自己的生命等等等等等等。所以第一次的解成为主录制是为真的是为了中国的学员而录制的，因为当时我们培训嘛，然后我就会顺便早上灵修就跟他们用英文这样直接就当场看英文，然后翻译，然后讲解一些应用，然后等到我们散了，就有弟兄姐妹就说，老师那你这样带领我们，因为原先正主出版那个翻译有一些翻译不太妥当的地方，那他们就说我们自己看中文翻译看的不是那么的通，所以你经过你这样讲解又加上生活实务的应用，我们得到帮助很大，你能不能继续。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讲解是从中间的，好像是从5月开始吧，我都忘了，所以是从某一年的5月一直录制到第二年就这样一整年录完。 然后这当中过了2年，有 W 城市的牧师来跟我说，因为他们很多教会里面都是生意人，做生意的，那都夫妻俩都在做生意啊，孩子就寄托学校或者给别人，然后或者给爷爷奶奶带，或这个丈夫做生意，然后妻子在老家，然后分开，然后就会有一些比方说就是类似第三者啊什么的，然后他们说他们做生意嘛，那个知识水平不是那么高，能不能专门为这些商人、这些生意人、这些企业家来录制？因为他们在金钱、在性色、在有时候在官场上要送礼啊、要交际应酬啊、要喝酒啊这些，能不能专门为这一群信徒来录制？因为甚至可能这些人都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基督徒，就是不能说他是挂名，但是呢，就是不是那么的认真委身于基督。我当时在思考，我就想，我个人对做生意的人这一块这个区块领域，我可能不是那么熟悉。对于他们挣扎，当然他们的挣扎跟普天之下所有人挣扎一样，就是跟朝九晚五上班。给人家打工的人，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婆媳关系、孩子的问题等等等等，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那一方面是我也忙，我也没有时间再重录。到了去年，曾经有北京的学员我们就是最后一起，因为当时想可能以后不再相见了，当时有人就建议我再重录。所以这已经过了几年了，相信老师你这几年生命你也在成长，能不能重录？我当时回来，因为那已经是11月吧，我想我都忘记了。我回来也一直祷告，当然也是我自己的生命。那时候我就在思考，这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意念，那我也是带到神面前，我就想在这个神学院。这个神学院是要培养这些弟兄姐妹全职的、代职的宣教士等等，要培养他们真的是成为耶稣的门徒那样的，不管人前人后，是活在神的面前，就好像今天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在天上父是完全。虽然我们还不完全，但我们必须要有这么高标准，必须要有这么高的心智、心态，必须要真的是往神的方向走去。真的要落实，而不是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是跟神讲的，我如果要信，我就真正要信，我才不要信到最后是我初中的时候看到那个牧师的女儿那个样子，我才不愿意。然后等到我蒙召全职的时候，我也跟神讲，如果神你真的呼召我全职，我不想要把它当做是一个工作。我不想要失去那种对人灵魂的热爱，对主耶稣基督的热爱。我不想要做到最后就变成只是，你知道吗？就是讲道讲道讲道。你知道，一个全职的人，如果他服侍神30年，我们讲全职30年哈，这30年，那你1年52个礼拜，我们就算你讲扣掉12次。你大概有40次讲道的机会，然后呢，一年讲过，再一年，再一年，讲了30年，然后你就会厌倦。我并不想要这样，我也不想要，就是看到我前面的前辈们，到最后就变成，请原谅我这样说，因为也是人们这样说，就变成好像是老油条。那样，然后就变成也是勾心斗角啊，也是争权夺利啊，也是想要那些虚名啊。那些权势啊，我不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所以我是跟神讲，如果你保守我全职，主啊，那请恩待我，保守我的心向着你，向着人们的灵魂是像你那样的热爱，不是以我为中心，以我的利益好处，而是真的是他们。 甚至连我后来回去再读博士班辅导的时候，我也是，我问过我们威敏的陈学仁老师，就是说我道硕毕业，那我将来要进修，其实我就业希伯来文挺好的，是全班第一名的。那Tremper Longman 我的老师，我当时真的是想学就业博士，想进修就业博士。那张宁志牧师是建议我进修系统神学，因为他认为华人缺系统神学，他觉得我逻辑很强。可是我对于教神学本身，为了教而教，我没有兴趣。我对人，我对人的灵魂，我对生命是有兴趣的。所以我问了Dr. Davis， 那他就建议我学辅导学。后来我神学院毕业的，我从事校园施工在纽约。我的机构的校园施工的supervisor 主管吧，就是我上面一层的林国良牧师，也建议我，他说你要磨砺自己另外一把刀我们服侍神的要有两把利刃，你那个真理的那把剑已经够利了，你要去磨磨另外一个辅导。我就觉得辅导学雕虫小技是不需要学的，但是呢神的时间到了，神真的就叫我去学，这是很清楚的我听得很清楚的，两次神的声音真的就是你要我去学。总之我也学了，我真的很感恩神，让我没有失去对他的认真追求，也没有失去对人灵魂的热爱关注。虽然我的生命很差，但神一直在陶塑我吧，就这么说。所以当我在思考神学院训练神学生出来，我也真的很盼望他们不要走到不要变得世俗化，不要变得被不管是宗派啦，或者是Anyway， 我不希望他们变得到最后又是争权柄啊，争名利地位啊，升官一路上啊，从什么神学生实习传道，然后什么助理，这样到最后就变成一个什么牧师啊、教区长啊、会长。我不希望他们只是在要这些名，我希望他们没有失去对人的热爱，而且在人前人后都真的是委身于基督，习练通达。因此当去年有北京的姐妹建议我重录的时候，我当时是有点，因为我想哇，这里面这个工程很浩大的，我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也渐渐老了，还有很多 technical 技术上层面的问题。但是我回来祷告的时候，我渐渐的里面就有一个意念，就是往高标准，往主的门徒，真的是主的门徒那样。哪怕就像昨天灵修内容，你愿意跟耶稣继续同行吗？经过克西马林园，经过那个城门，走到营外，真的很孤单的一条路。但是我们还是继续跟耶稣同心同行，继续跟着他一直走，直到走到天家。我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态，所以当时很不好意思，我里面浮现的就是 RTS 的人。如果你们认为我不爱他们，那我也没话说，因为我表现的的确是不好，但他们在我的心目中真的很重的。直到这次我到马来西亚，还是有人跟我讲说，老师那一把钥匙的事件。也就是说，虽然这些人有他们要学的功课，我的表现也不好，我不是合适的在场教练，可能教的也不好，但这些人在我的心目中，确实是我放了很多心血、心力在这当中的。哪怕我们中间有什么不愉快，哪怕现在可能很多人还对我气个要死啊，或封杀我了。或者跟他们的老公、跟他们牧者说我怎么样，我还是尽我最大的能力。那我的心中就是想，将来培训一群人，这些人真的是要完全对主的心，真的是 不被这个世界在争取这些东西，不跟着世界，不跟着恶者，不跟着魔鬼，真的是能够看人有那种起初的爱，像神那样很 passion 的，很，你说我太天真，太怎么样都可以，你说我太理想主义也可以，我就很盼望我自己教过的学生，带出来的学生真的是这样，是我可以献给众教会的。当然，我做的是挺不好，挺不到位的，所以呢，我也只能惭愧，只能让神自己来做。但是我录音的对象的确是有这些人在我心中的，所以很抱歉，如果你们听了觉得不是，就好像 ，anyway， 总之，如果你觉得没有受造就的话，我很抱歉。如果你听了，虽然你不是我的学生，你也觉得很得帮助的话，那我也很感恩。总之，我不希望有人因为这个录音而跌倒，我也不希望有人总觉得我是在录音里面在责备我的学生或做对我学生伤害的事情。当然，如果我做了或大家认定我是这样子，那我没有什么话可说，我只能说求神赦免，我只能说求神不因我的软弱也不因我的罪而绊倒人。是的，父神，我只能来到你荣耀宝座前向你仰望，因为我的心的确你是知道我的心的，我的心真的也会诡诈，我的心也真的是像深水，我的心也真的是难以测透，因此我只能求主你继续保守我的心，用你的真理来保守我的心，用你的十字架来保守我的心。你告诉我要完全，我也真的很想完全，虽然我常常跌倒，但是我感谢你，因为我真的做得不好，但是主啊，你是知道我的，由于你的恩典，今天我的生命有很多那些你超自然能力在我里面变成很自然的流露，我没有爱，但是你给我爱，我没有忍耐，但你给我忍耐，我没有这种好像就生来就要做这种没有好处回报，然后就好像把自己塑造成为英雄那样的什么舍身啊舍己啊为了众人的好处，不，主啊，我的天然生命里面没有这些，如果今天我有，我能够做一些什么是牺牲自己然后能够造就了别人，那是因为你自己做成在我心里面。因此我除了感谢，我还是感谢，我只恳求你，如果真的有人因为我的信息而跌倒，真的因为有人觉得我伤害到他们，那主啊，我只求你的十字架医治他们，我只求你自己亲自医治他们。我在你面前，正如你教训保罗所说的，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称义。但是神啊，你是审判我的主，按你将来要审判人类的高标准，你现在天天来审判我，那我也真的是在你面前站立不住。我只能说，主啊，你保守我的心，让我继续来爱你，让我真的继续在这生命的道路上追求完全 ，finish well， 而且在每一个过程也真的是 well， 走得好，走得正，走到你的面前来荣耀你。做得好的部分是神你自己给我的恩典，是你自己的荣耀。做得不好的部分是我自己的悖逆，我无语。只求主耶稣，你十字架宝血来遮盖我，让原本如果我的动机是美好的，我不否认，万一在我不知道的部分有不好的，那也只能求主赦免。但若是美好的，求主发动这善工，求主亲自眷顾来完成这工，因为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没有能力行善，是你自己让我有能力，是你让你基督的爱激励我，叫我可以从此不再为自己活，那为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因此恳求恩主，你的圣灵再次充满我，在我余下的岁月，你来帮助我极力的追求完全，因为我相信将来有一天，主你若显现，我必要向你。因此我存着这个指望，我从今天开始，我洁净自己，我只求你教导我，帮助我，看顾我，真的用你慈神爱所来引领着我。 如果我背逆，求你自己亲自伸手来管教我；如果我远离你，求你用你的爱把我吸引回来；如果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没有警醒，主啊，求你怜悯我，不要让我没有警醒，因为我已经走到我人生的尽头。主，求你，求你，我真的是求你帮助我，让我真的像今天张博士借着这一段经文在要求我们要像天父你完全一样，请你帮助我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机会，真实的机会我都能够把握，来显明是你的爱激励我，让我真的能够表现完全。我也为普天之下那些爱你的弟兄姐妹，那些极力追求你的，我认识的学生跟我不认识的，我都求你自己真的是真理的灵加倍来感动他们，充满他们，使他们也是如此在你面前极力追求完全，如同你是完全的。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行，但是主，若你愿意，我们必然能。 By God's grace, if you will, we will.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